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生命的战诗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严肃的这样的一个题目。生命好像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所谓一个很安宁的环境，你觉得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在所谓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对生命好像会忽略我们觉得拥有生命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生命？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拥有生命呢？我想当我们进入到这个金秋的时候，相信各位知道今年的金秋好像不太这有人说相当的危险这个许多位走了，就在过去这一个多月当中有这个帅哥走了，有这个美女也走了这个帅哥就是中央台的这个主持人常常在春晚上面的人能够看到他。那么这个美女呢，是曾经号称香港的这个最红的演员演过很多的不少的影片这个被称为是美女中的美女那么先后走了，当然也有这个90多岁的这个武林泰斗当然也走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不过知道他的很多的作品很多人熟悉他作品里面的什么张无忌啦，什么这个等等总而言之比本人可能还更熟悉，不过他也走了。那么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的是大家知道的走的，有的是不明不白的走的，有的到现在尸体也没找到。总而言之呢，这个很多人走了，我相信对许多人，如果你看媒体看这些的报道，也许会留下一些冲击。那当然除了个别性走的，也有一下子很多人走的比如说在中国有辆车就掉到河里面去了那么一下十几个人走在匹兹堡呢，这个一个教堂里面，一个犹太人的教堂会堂里面然后呢有枪手进去一下子也十几个人走了当然有些还没有放在这里比如最近我们南加州的这个千橡城那个城其实我们对他们也不太陌生中国人也不陌生很多到洛杉矶来大概都会跑到那附近，因为那个附近有一个很大的outlet咱们中国人是这个很多这个特别喜欢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个钟情这种的 outlet 可以买到很多品名牌也不算太贵的价格，那么也在这个城市附近，那这个一下子也是一群大学生的这个晚会有枪手进去，然后呢就十几条人命就没有了。当然最近的大火啦，在北加啦、南加啦，到处这种很多生命的牺牲那么其实今天11月11号虽然很多人大概只想到阿里巴巴的什么购物啦，或者想到很多还没有成家的想到什么大光棍节啦，其实呢11月11号特别今年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那么100周年的第一次大战的这个纪念在100年前的今天，那么终于打了4年零3个月的一次大战结束了其实这个结束呢，表面看好像是德国人投降了其实呢是整个没法再打了，因为无论是所谓战败国战胜国，那一场大战6500多万这个人在那个involve 在战争里面单单 死亡的人数超过1600万。那对许许多多国家，其实那个国家 那次大战，当然中国每一次都是不能幸免，无论一战二战，那次大战中国人在里面也有很多伤亡，很多中国劳工那个时候在欧洲的这个战争里面也被虽然表面上看是所谓后方的支援者，但是呢这个也有很多伤亡，中国人大概死了将近20000人在一战的时候。所以其实我想你会看到生命有的时候是表现在个体性的生命的消失，有的时候是在一个 group 一个群体，有时候是甚至大规模的。当然人不太会长记性，一战以后过了20年就爆发了二战，二战更多的人，二战单单这个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了一战参战的人数，一战大概是6500万参战，那么二战死亡的人数就有7000万。当然二战对中国人来讲是更加的惨痛，我们都也许你的父母辈或者你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对这个日本侵略中国当然也算是二战的一部分，都记忆犹新，多少咱们的同胞在那场的战争里面丧失性命。生命当然我自己这次差点好像我这个 little potato 我没想到的小小土豆也差不多混在里面，差一点这个10天以前在美国的 Boston 那么这个后面的车你看到不要太怕，因为这个车是撞我的那个车，那么当然他撞完以后他人没什么事所以那个车还是可以值得买它是一辆奔驰的这个 SUV 不过还好我前面那辆我开的那辆是美国的 SUV 福特，所以这样一比的话美国车也不差不过呢这个3辆车它把我撞了，然后呢连带我的车呢也撞了前面撞完以后3个驾驶员好像只有我最严重生平第一次中奖这个被救护车送到急救送到医院生平第一次坐救护车。那我想其实每一次当你我常常有时你会觉得好像似乎是你遇到了所谓的生死关头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们对于生命是什么来进行更深的一个思考。也许你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也许你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也许你在所谓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你不会太去思想所谓生与死的问题。但是我想愿上帝今天提醒你提醒我，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生命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一同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看生命从何而来，生命靠何而存，生命为何而活。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3个很重要的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靠什么而存在？为什么样的目的而存在？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24节到31节，好吗？我们大家同声的来把它念出来，我们求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个跟你我有非常密切关联的这一段经文。来，我们同声来念，好了。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降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 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这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想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是一个跟我的名字一样的人，上帝的灵感动他写的，或者是我用了他的名字没有付他版权。那么这个人叫做路加。那么圣经里面2000年前这个路加呢，他本来的本质是一个医生，他也不是犹太人，他是跟你我一样所谓外邦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寻求真理，因为他揣摩真理，因为他愿意去认识神，所以后来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他不但是认识了上帝，你看他整个人生的轨迹发生了变化。他过去是个医生，其实医生在哪个年代都是这个所谓蛮吃香的，这个很受尊敬，那么收入大概也不错，职业也算比较稳定。但是圣经里面这位路加医生，因为他认识了神，他感觉一个所谓常常面对生与死的一个医生，其实常常是真的比一般的人能够更深的来思想什么是生命。所以他不但是接受了这个信仰，他开始参与在这个宣教的途中。那么他所记载的这一段是使徒保罗他的一篇非常有名的讲道。这篇讲道在哪里讲的呢？这篇讲道是保罗第二次环游世界。你知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要买张机票啦，你要到各处走一走很容易。20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飞机，那个时候没有汽车，那个时候一个人要这样的一个旅程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常常当中有很多生死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这些行程里面基本上特别要跨洋的时候，越海的时候的都要坐船，那么那个时候的船当然是很一般的，非常容易翻掉的，所以好几次保罗差点命丧在大海里面。当然保罗还提到他在这种旅程里面有时候会遇到强盗盗贼，有强盗，有这个贼，跟现在你去巴黎啊，去西班牙，有时候别人会提醒你，除了有盗还有贼，所以要需要小心。其实那个时候也一样，那个时候可能更危险，那这个无法无天，有时候有些强盗，有些抢你东西，然后害你生命。那么保罗在这种的旅程里面，但是他心里面很迫切要去传道。那么第二次的宣道的旅程，大概是保罗有人说3次，有的是4次，大概一般来讲起码3次以上，在保罗他的这个宣教的生涯里面。那么这一次你会看到他跨了很多的地方，而且这一次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保罗直捣虎穴。可以说因为这个信仰在当时是被很多人不但是非常新的，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而且被人家讥诮的，被人家用传统，用自己过去的那种旧的信仰，旧的文化，觉得说这个你胡说八道，哪里有可能死人会复活呢？哪里有可能有这样一位救主呢？那么保罗说这个耶稣是 他出生在犹太，结果人家说你这么多犹太人都不信他，你要我们这些罗马人希腊人来信他。但是保罗带着上帝的权柄，带着极重的在里面像火烧一样的负担，不惧生死跑遍那一带地方。而且这一次这篇讲道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这篇讲道可以说是发生在保罗在哪里讲，就在雅典。那现在也许你在欧洲旅游，你也不一定会想到希腊的雅典，因为可能名声大不如前。你要知道2000年前这雅典可不得了，雅典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那个地方一大堆的像以前那些非常有名的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哇，这些最有名的哲学家、最有名的思想家、最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以毕生能够在雅典在那里生活哪怕一小段时间都觉得非常的自豪。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到了希腊的雅典，你实在会发现像那个这个巴特农的那个神庙，那种建筑，实际上罗马的所谓文明是还要在希腊文明之后。那最辉煌的、最漂亮的那些的建筑，公认的希腊的这个特色，希腊的这种巅峰状态的那种所谓人类智慧文明的结晶，那么在这个地方，不但他在雅典，而且他去讲到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雅略巴谷，你不要单单以为后面有个巴谷就跟巴谷文差不多，其实不一样啊。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很特别哈，雅典现在大概跟圣经有关的存在的不太多了，哎，唯独那个雅略巴谷，你现在如果到雅典千万不能错过这个雅略巴谷，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是当时这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集散地，意思就是雅典当然是很大一个城市啊，他们不会跑到那个这个市政厅啊，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就喜欢到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去，因为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已经太有名，就是一群智者，所谓很有头脑的、非常会思想的。那么据说这个苏格拉底就是在那里被处死，其实也很讽刺啊。他们处死苏格拉底的一个罪名是说，苏格拉底你是反民主的，你是 against democracy。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这个 democracy 的思想，还是苏格拉底最早提出来。那么当然他提出来除了有民主，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法治、法律。那么结果他们用反民主处死他。当然其实苏格拉底本来是可以逃跑的，他那个时候学生众多，而且那个时候也不太有很多监控头，你逃了就逃了，人家也抓不到你，那时候也没有 FBI 啦，也没有很多警察啦。结果呢，而且据说苏格拉底的这个住家下面就有一个暗道，所以其实他很容易把床挪开，然后有点像看电影一样，真的，这不是传说。这有一部电影叫《苏格拉底之死》啊，其实是蛮，据说他原著是柏拉图，就是他的学生写的。那么这里面把这些情节都描述出来，但是苏格拉底坚决不走，哎，学生苦劝啊，老师啊，你这么聪明的头脑，你聪明的人就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先逃一下，那很快等到风头过去就迎接你回来。他说不行，我不走。学生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讲民主，但是我也讲法律，那么现在我如果一逃，说明我不遵守法律，我现在既然已经是这个法律说要来公审我，我已经明知道他们审判的结局就是死亡，要处死我，但是我不走，因为我甘愿做一个法律底下的一个典范，所以就不走。那么当然就后来就在那里，就在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哈，就逼他服毒自杀，实际上就是等于处决他。雅略巴谷是一个所谓 头脑最聪明的人待的一个地方。不但这样，亚律巴古其实呢，在当时也是很特别一个地方，就是所谓他们的高等法院所在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在雅典那个时候，因为也没有太正式的所谓法院的建筑，不像现在每个地方都有这种这个很雄伟的法院的那种的建筑物啦，你可以走进去啊，没有。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所谓的刑事和民事的诉讼就在亚历巴古，就在那个，其实亚历巴古如果你现在到那边去，你知道那就是一个小山丘，就在那里。换句话说，亚历巴古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在当时全世界所谓最高度文明一个地方，是一个集中了所有人类以为最聪明的头脑，也集中了当时所谓流行的所谓的人类的最高尚的制度，所谓民主与法治，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曾经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一个基督徒叫做保罗，他就站在那个山丘上面宣讲了这一篇对当时代可以说是震撼性的，一直到如今对你我每一位，你要知道我们人在地上，我们大概就追求这些，对不对？如果一个还不认识上帝，第一你觉得要找一个最文明的地方，所谓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那现代文明就表现在科技，所以一般来讲都是所谓近大城，近城，因为城市现代化程度比较高，那么各种科技带来很多生活的便利。当然在2000年前，他们很多人向往就是到雅典，雅典呢有很相当完善的公共设施，雅典呢有很繁华的各种夜生活。不但这样，那么第二样人类追求的是什么？就是所谓最聪明最有智慧。那么也许你就跑到当时就跑到这个亚历巴古去听听人家讲也好，有点像哈佛大学的学堂一样，有点像北大那种公开的课程，有点像我们曼大的经济系。总而言之，类似的就是反正就是人追求嘛，要智慧，当然我要去一个名校，我要去最有名的地方。那么不但这样呢，又是一个在当时非常流行，其实到现在也很流行，咱们有时候听报告啦，什么十几大十几大老师要提嘛，民主与法治啦，这反正真的假的反正提总要提一下。那么所以呢，总而言之，你发现圣经上讲日光之下其实也没有新事，2000年前人们所追寻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相信今天对你我也是如此，我们也许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大概我们人生里面，当然总体而言德国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尤其是工业 4.0 啦，尤其是 AI 啦，这种将来带领引领潮流的产业很多在德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又有巴斯普，又有SAP 啊，又有各种，又有曼哈姆大学，又有海德堡大学。总而言之，大概可能这些都很吸引你，但是请你注意，有一篇讲道，2000年前那篇讲道是远超过这一切，太重要了。这篇讲道要谈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就是谈这个题目，生命的在世，生命到底是什么？我想大家一定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请你注意赚得这个词，其实不一定是说你从金钱方面，这个词其实什么意思？就是赢 giving， 意思就是你一方面你觉得金钱你可以赢来，很多时候你觉得名声地位学历学位都可以 giving 赢得。意思什么意思？说就算你全世界都被你赢得了，你在哪一个领域都是 top， 都是最尖端，但是赔上了你的生命。你要注意耶稣用了一个生命是一个什么词，就是这个词，这个词是可以说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也不知道这个词，你也不认为有这个词。生命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life， 那么德文的翻译大概也一样，叫 Leben。 有时候 Leben 跟 Life， 你知道这个词其实 Leben 生活也叫 Leben， 那么生命也叫 Leben。 那么到底 Le 什么本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在我们中国中文里面也是一样，虽然生活跟生命分开，但是生命是什么呢？一般人认为就是一口气啊，你有一口气，你有呼吸，那么你就生命。但是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词叫做 zoe， 这个 Greek 这个希腊文的词，或者说当圣经里面提到生命的时候，它用了三种的词来描述。最常用的好像耶稣说的，人若赚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了自己的手，哎，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来换手，哎，这个手，哎，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查，现在有一些大的词典会告诉你，是 divine eternal uncreated，不是被造 undestructive， 不能被摧毁。所以这个词中文的圣经就常常把它直接翻成 spirit， 灵。那么圣经提到另外还有几个词，中文有的地方也把它翻作生命，我待会会让大家看。比如说这个词 cycle，这个词是讲什么？这个词英文把它翻作 soul， 或者有时候把它翻作 soul life。 那中文常常把这个词翻作魂，或者是翻作在心理精神的层面。所以你会注意看这个词的词尾字头很像这个 psychology， 这个所谓心理学。那么第三个词圣经用来指代生命的这个词，这个词你看前面就大概就 biology， biological。 那么这个词呢，就是圣经里面 biologios， 这个词是圣经里面指到所谓生物体，这个词一般指到一个人的一个生物性的生命，一个 material 的一个生命，一个物质性的一个生命。比如现在下面有一些的经文，我常常说圣经里要注意，就是一本专门讲生命的一本书。为什么我们会说圣经是跟所有世界上的作品与众不同？因为所有世界上的书不敢谈的就是这个题目。它可以谈科技，它可以谈哲学，它可以谈文化，它可以谈民主，它可以谈法治，唯独它不敢谈的一个题目是什么？生命。而圣经就是专门讲生命的一本书。那么这些经文都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在这里用红色把它标出来，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词的原文就是 zoe， 意思就是指灵。我来的是要叫羊，这个羊你注意看后面有个括号，或作人。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所谓并且得的更丰盛。刚刚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这里的信入他的， into，就是你不但是头脑里面相信有个神，你是真的进入这个信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永生什么意思？就是 eternal zoe， 永远的 evigus leben。 当然那个 leben 德文你看不出来，就是那个 zoe， 永恒的生命。那么后面两节经文我用绿色的代表什么？代表这个词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cycle， 这个词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不是说 我是好牧人，所以 我把我的灵也舍掉，不是。耶稣说我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把他的山泉，把他在地上的不 只是耶稣，换句话说，耶稣在地上为我们，不只是那个 physical body 舍了，他把作为一个人，他的身体跟他的精神都一同献上。然后马太福音十六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筛选必上吊筛选，你想要救你自己，现在人常常有时候通过锻炼啊，就觉得对这个 physical bios 有帮助，那么所谓你常常读书啊，博学多问啊，常常喝一些心灵鸡汤啊，常常听一些讲座啦、啊、那么对你的筛选有帮助。耶稣说一个人如果你想要救你的这样的生命，你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这样生命，你必得着生命。你就看到这个差别在这里啊。那么第三个这个词，圣经用的这些经文我们也都蛮熟。那有一次在马可福音十二章提到，耶稣在殿里面看看人家是怎么奉献，那么就看到有一个寡妇，他就把两个小钱投到那个银库里面。意思说别人也许投了很多，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 bios 都投上。这个词 你如果看中文看不出来，养生什么意思，就是养你的生命，或者中国人现在说养老的这个让你可以活下去的。所以你会注意哈，如果一个人没有上帝的启示，他不认识上帝，他觉得人大概第一就是我们的 physical body 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是生命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最多他就解释说是啦，人除了有身体还有所谓的精神世界那么这个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在这里很清楚，他用这个词是养生的。那么这个是下面那个比喻哈，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个经文哈，这个耶稣提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那特别提到里面有一种人，他们听了道走开了，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么请你注意在这里用的这个今生 The heutiges Leben， 这个生用一个什么词，圣经用的这个词是 bios， 换句话说这样的人，他听完道他连他的魂都没用，连他的这个精神部分他都没用，他想的就是哇，我的 bios 有需要钱财，需要宴乐，我思想的这些都还是我的 bios。 也就是说他们听了道走开了，结果被最低层次的 bios 的东西已经把它压住。你读完这三个词你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同意一个人真的，我们不是所谓高等动物，我们人是远超过这一切的，你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过去也许你有 bios， 或者现在这一刻你觉得你的 bios 都非常强大。我这颗 bios 不是太强大，因为这个这两天血压也很高，我今天差点担心同工把我拦在门口不让我进来，不还好他们比较有怜悯我当然心里非常感激大家都很关心最近我的身体那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白欧斯是需要照顾的，这是生命的表达。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过是生物性的生命，也许很多时候你是需要读书，你需要看书，你需要上学各样知识，这些对你的筛选是有帮助的，让你有更宽广的一个眼界，让你有更丰富的精神世界。但是如果你以为只有这两样就代表你生命的整体， 大错特错。圣经说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种类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和心理的刚硬。无知其实代表一个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道理，或者是有时候你听过你就哎呀这是乱讲啦，哪有我聪明啊。但是第二样常常是我们心里的刚硬，就是我们本能的拒绝，我们觉得不需要那个东西，太飘渺了。现在这一刻我活在当下，我现在考虑的就是房子车子帽子位置儿子总而言之这些很重要。但是上帝的话讲得太清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有守备，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守备。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不但你常常听到这些生生死死的报道，你我心知肚明，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就算你觉得这一刻你再强壮，就算你觉得这一刻你再一帆风顺，你有没有深一层去问呢？如果人真的只有 bios 跟筛选，只有这两样，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这两样一旦结束了，我们整个人我们这样会思想的追意义的问为什么呢？竟然就随风而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追所谓真理、所谓公义、所谓美德，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东西又集结在什么标准上？如果最后人都是一了百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